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近日社交媒体盛传前中共领导人江泽民去世，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有关询问竟然回答第一次听到有关消息，无法证实。此一模棱两可的回答引起海内外对江泽民是否仍在的更多猜测。中共一直把领导人的健康问题当成党和国家的最高机密，而江泽民尚能犯否，有可能直接影响到中共反贪打虎运动的进程。在今天的《时大家谈》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要请中国政坛观察高手对江泽民去世的传言进行解读。
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节目。何先生您好。
你好，早上好。
好的，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中国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以及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以及网友呢，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发表您的意见，同时也提出您的问题。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问两位，就是说江泽民呢，作为我们掰着手指头算一算，他应该是一个爷爷辈的领导人，那么他的这个存在与否为什么仍然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这个新闻呢？首先我想请在美国纽约的和平来回答。何先生。
主要是现任的这个总书记习近平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江泽民的支持和提携的才成为这个总书记，而且江泽民本身的性格和他在过去几十年中共官场的经营呢，使他在现在的官的体系的仍然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力。可以说他的这个身体的指标或者是生命的这个是不是这个有问题，决定了这个中共的政坛的矛盾走向，所以这个事情呢变得就是比较的敏感。他的具体的身体状况怎么样，我们并没有完整的或者是非常可信的这个消息来源。我们有限的消息来源呢显示出来他的身体状况还可以，但是他是不是会这个去世，中共会不会掩盖他的这个身体状况呢？我觉得掩盖身体的健康状况是有可能的，但是他一旦去世呢会很快宣布，这是没有任何的这个疑问。那外界大部分的这个猜测和传言呢其实是非常乌龙的就像早一段时间说江泽民被抓了，于是是江泽民就看他一个所谓的亲戚从一个普通的房子里面走出来拍的一个视频，结果中国大陆的网传就说的是江泽民被抓的这个镜头实际上是这个他的警卫员或者是他的其他的医护人员搀扶他的一个镜头。那个时候江泽民去世的那个传言就是香港信报登的，即使你稍微去上网查一下香港信报就没有这条消息，而且即使是香港信报像这样一个还比较有一定专业性的这个媒体的，他也不会说是中央解放军总医院这样一个中央解放军这种说法，除非是他玩的一个菜鸟的新闻写的。所以这些传闻即使是一个乌龙，但是媒体上面为什么闹得这么厉害呢，这么这个凝重呢，主要是大部分的媒体工作者啊都是缺乏比较专业的这个精神，尤其在针对中国敏感新闻的时候确实是令人遗憾的就只要有消息来就马上登出来再说
好，谢谢何先生。那么同样的问题张先生你怎么看？
我觉得现在就是中国整个这个政治文化有些变态，就是把这个一个领导人或者前任领导人的排名啊、出现的顺序呀、频次啊，以及什么他是不是健康出了问题啊，当作一种这个政治生活的风向标。其实我觉得这个这些东西啊，在一个正常的国家里，在一个健康的国家里，你只需要公布事实就可以了，用不着这个满世界的来猜。但是呢现在我们就是这么一种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呢就是它的主要的这个层面永远不透明，然后呢让大家去做各种各样的解读猜想。这种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制造混乱的东西，但是这种东西这个在我们这个政治文化中 这个持续了很多年。当然我们也注意啊，这个也不是没有过，就是说啊，这个领导人比如说有病情了，这个这个隔几天公布一下他的病情如何。这个好像我记得在80年代，就在这个宋庆龄女士去世前，那么这种公布还是有的。但是呢，与此相类似的事情就没有，后来好像就没有看到这样的事情。其实我觉得外交部发言人这种说法，第一次听到有关消息无法证实。这个说法可能就是也许是一种那个新常态，也许是一种那个，就是说今后哎，这个对于这个领导人的这些前任领导人的事儿，我们就不报道了。那么现任领导人的事儿，这个健康如何，会不会报道？现在咱们也不知道，也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样。总之呢，这个外交部这个发言人的这种说法，给人的感觉似乎是这个江先生的这个存在与否好像不太重要了，就给人的印象是这样。那么这个我觉得好像也有点奇怪。总之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现在就生活在这么一个奇怪的时代。谢谢。
是和平先生，刚才你在回答宇宙的问题时谈到，你认为江泽民现在在中共的政坛上仍旧有一定的影响力。我想具体的问一下，你认为他的影响力在哪里？最近我看到有很多的报道说，江泽民以及曾庆红等人对于习近平目前的打虎反弹仍然施加一定的影响，你认同这种说法吗？
我认同的。我觉得他还是这个，如果江泽民去世了，那习近平在打虎的时候就会更加顺手一点。因为这几届的这个政治局常委的班子主要还是这个在江泽民的操控之下这个进行的。那么谁现在几个主要的传言比较多的这个有贪污问题的这个政治局常委，那这个前任和现任的政治局常委，那跟这个江泽民都有一定的这个关系。我不要说这个周永康了，就是现在传闻最厉害的这个曾庆红，还有这个贾庆林这些人都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江泽民的这个嫡系。那么江泽民在军队内部这个影响也是很深远的虽然这个胡锦涛担任了几年的军委这个主席，但是大家都知道那是名义上的，真正的这个军头都是在江泽民控制之下。而这些军队的腐败问题呢，可以说是比地方的腐败问题还要这个严重。如果真正抓起来的话，我看最近几届的这个中央军委的主要成员通通都可以抓起来。那这样的话江泽民肯定是不愿意干的，那么他会对这个习近平的反弹呢随之某一些阻力。还有一个就是上海的问题，虽然上海抓了这个陈良宇，但是上海的贪污腐化问题绝对不是一个例外，绝对不是一个干净的地方但是那是江泽民的老工具地，那是如果他存在的话，在上海的反腐败工作呢会形成某一些阻力。当然上海的这个位置在一定程度上它比北京还来得重要因为它是一个中国的最主要的一个经济城市，也是对外这个开放最近几年经营改革和其他方面的一个比较适应性很强的一个城市。要把现任的这个领导人抓起来的可能性呢，确实还是比较低的。即使是江泽民不在，但是江泽民在的话，再抓有一些重要的这个，比如说上一届的这个领导人，都会设置一些阻力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关系吧比较矛盾。我觉得我不认同这个网络上的传言说现在习近平准备去动江泽民现有的政治生态是不可能的，稍微有点常识都应该做出这么一个判断但是江泽民的这个存在对于习近平来讲是矛盾的，一方面江泽民是他的恩师，但是另一方面他的权力来自于这个江泽民对这个习近平施展手脚是有一点阻力所以是这是个矛盾的一个政治现实。
好的，好，张立凡先生，我想请教您这么一个问题。我们知道江泽民呢是在1989年之后，所谓的天安门广场的风波之后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然后在他执政的这么一些年当中，中国的经济改革起步，然后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也有很多人认为正是在江泽民执政期间，中国党内军内的腐败才形成规模而且越来越恶化， 江泽民对党内和军内的腐化腐败要负什么样的责任？
其实这个问题我这个前几天也在，就是现在啊有这个有现在很多媒体啊其实都是在做预案，比如这个人还没有去世，但是呢他们已经在做这样的节目，就是准备以后这个有一天这个消息证实了以后就播出。所以前几天我也在谈这个问题啊，那么我是这么看，我觉得一个呢，从地方派系，上海帮作为一个地方派系，它能够入主中央，完全是一种非常偶然的机遇啊。历史上我以前也讲过，有过两次上海帮进入中央，一次是文革，一次是六四事件后，只有在特殊的这种背景下，这个地方派系才有可能这个入主中央。当然这个上这一次应该说江泽民时代这个上海帮是比较成功的这个掌控了政权，而前一次上海帮是失败了。那么这个两次来看，就是地方派系入主中央以后，就是中国这个政治有一种传统，就是喜欢拉帮结派，那么搞这种这个家族啊，然后扩大起来就是同乡啊、同事啊、同僚啊，这种关系最容易结成帮派。所以我们看这个，无论是周永康还是这个所谓上海帮，他们其实都是循着这条路线这个来发展自己的这个小团体。那么这种情况其实也正好说明，就是一党专政它就能够为这种就是家族性的或者是派系性的形成啊制造条件。所以我们看像周永康，他就是循着党组织这条线，他就可以发展自己的这个派系。所以这样看呢，我觉得江他虽然他经历了一个他的运气非常好，就是说他执政期间正好是经济也上升，然后呢这个是一个成平的时代，而且呢包括一些本来可能应该归于邓小平的荣誉，比如香港回归这样的荣誉，哎，都被江泽民他以原实惠他这个他享受了。那么这个是他的幸运之处。另外呢，我认为他提出这个三个代表这个提法，对这个共产主义理论来讲还应该是一种创新。但是呢他的问题恰恰就在于那个这个在他在任期间，由于这种发展宗派和这种搞这种小团体啊这种方式，这个发展任人唯亲这一套路数，所以造成了这个后来的就到现在为止中国政坛军界这种贪腐都是从那个时代开始的。那么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江这个他担任了中央军委主席，而且呢他甚至于在这个胡锦涛上任以后他还居然能够连任这么三年，这种情况就是说他为自己的人事布局啊，那么决定了后来中国这个的很多走向。所以呢我以前也有这样的说法，我说正如那个江泽民传，就美国人库恩写的江泽民传那种评价，就是他确实改变了中国，就中国今天的贪腐确实是从那个时代开始的。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我知道这个李先生你有话要说，我们先接电话，然后请您来一并回答。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话题是江泽民是否健在，为什么仍然是敏感的消息。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那么首先一位观众呢是山东的邹先生。邹先生你好。
秦先生。
喂，你好。你好，是我吗？
是您，秦先生。
哎，你好，我简短的发表一下我的看法。然后我认为这个消息应该是不真实的，因为江泽民同志呢，他是我们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一个核心，然后他在党内的地位呢是不可动摇的。他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呢是理所应当的，而且我们国家对领导人去世这种消息，我想应该还是比较公开的。因此，我认为，这极有可能是少数人就是捏造出来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现象。
好，谢谢山东的秦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北京的徐先生。徐先生你好。
我不想探讨江泽民的死， 我毫无意义，我只想告诉大家腐败的秘密是什么。中国反腐已经有悠久的历史和传统了，而且每到政权更迭的时候都会大力反腐，大杀贪官，和中国人每到过年就会杀猪包饺子一样，但杀一批的同时又会扶持一批新的上来继续贪。对统治者而言，尤其是对新统治者而言，贪官有如下好处：第一，用贪官可以培植死党，抓贪官可以铲除异己，稳定政局；而杀贪官更加可以充盈国库，树立威信，百姓个个三呼万岁，明君圣主啊！所以呢，其实中国历朝历代都是用腐败来治国的，如果能正确利用腐败，就可以保持政权的长治久安。贪官们呢，也仅仅是统治者养的一头头肥猪，他们与其说是为自己贪污，不如是在说是在为统治者们整合资源，毕竟皇帝总不能亲自贪污吧。所有那些相信反腐的人，你试问一下，电视上说已经抓了数万甚至数十万贪官了，缴获了多少赃款，有这些都是民脂民膏啊，有没有一分钱还给我们老百姓，想一想。
嗯哼，好，很好的论点，谢谢北京的徐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山东的孔先生，您好孔先生。
你好，你好大家。
请讲。
毛姆死后啊，大快人心是揪出四人帮，其实是五人帮，帮主就是毛姆。为什么大快人心是呢？这是毛姆在老百姓心中的位置的表现。邓小平死后，我认为是大快人心事，因为邓小平屠杀学生后，我就进了监狱，后来我的编制职务被贪官侵占了，到现在没有生活费。网上有一个漫画《四条线吊着一个死蛤蟆》，我评论转发，早就该死，提醒习近平，这是一种心态，不要落到这种下场。
嗯哼，
谢谢，
好，
再见，
谢谢，谢谢山东的孔先生。接下来一位是西藏的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高先生。
中国五千年是腐败之国，我倒是希望习近平和江泽民的政治斗争，习近平彻底的打垮江泽民。中国几代历代都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我希望习近平胜了，他能做戈尔巴乔夫啊，不要做斯特勒，更不要做假普京，虚荣的普京。
嗯，好，谢谢，
谢谢
西藏的高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请和平先生来回应一下。那么与此同时呢，就刚才呢是您也谈到过，就是说江泽民呢是现在的这个政府，习近平这个政府呢，他是一个他扶持起来的。那么说起来，习近平这个江泽民本人应该也算是一个，他是当时坐了火箭从上海直升到中央的，他并不是一个根基特别深的人，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能量呢？
我觉得这是跟当时他的邓小平为了稳定局面有极大的关系，而且江泽民这个人呢，来自于这个上海，他有一方面他有见风使舵的这么一个政治性格，但是另一方面呢，他确实在当时的一代领导人里面呢，他还是比较对经济改革开放，在外部的世界是有一些了解的，所以你看他去讨好西方，他去这个在官僚体系内部啊，有一种说法。所以在现在的几任的这个六四以后的几代领导人里面啊，江泽民相对来讲是比较开放一些，这就是跟他的当时的出身的背景呢、是有一些关系。那么当时和中共这个四民楚歌，由于六四的事情，那么江泽民这个当时号这个以开放的姿态来这个打破当时号的这种政治的僵局，它确实对于中共这个生态来讲是起了这个足印。当然最重要的一个大家绝对不能原谅的，就是说实际上是它有所谓的这个三个代表，但是它并没有在真正的这个中共的这种僵化的这种应该被时代淘汰的政治意识形态中间真正走出来。三个代表在中共看起来是有一定的创新性，在一般正常的社会看起来那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荒唐和可笑的一个东西。凭什么你三个代表，对吧？谁授予了你具有这个代表的这个概念啊？你这个权利。当然江泽民他还有一个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现有的这个官僚体系里面大部分的人事的安排都是由他布局的。如果习近平想要试图这个真正是展开这个手脚的话，他不把江泽民的班底给进行一定的调整和清除，他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现在中国人官场虽然这个习近平头衔上挂了很多的这个名义啊，就挂了很多的什么小组长，其实大部分都是名义的，他掌握的这个所谓的强人实际上还是个指挥的强人，并没有真正的这个强势起来。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阻力不是来自于胡锦涛，因为胡锦涛基本上就是一个没有权力的一个人，而江泽民的这个实权呢，在他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绊脚绊脚石。我想讲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江泽民的这个政治的这个上海帮的问题，和现在党内这个批评这个令计划也好，批评这个这个周永康也好，他们主要的问题就是搞所谓朋党。那么这样一种说法和帮派拉帮结派这种说法呢，在中共是一个贬义词，在中国是一个贬义词，但实际上在现代的政治文明中间呢，拉帮结派和建立自己的班底实际上是一种政治的常态，而不是所谓的这个五湖四海。即使是在民主社会里面，他一旦当选，他一定是选拔自己所比较信任的人去提拔自己很熟悉的一些人，一方面是因为政治的仇怨，第二方面呢也要认定的好啊，就是认住起来比较熟悉。你看现在习近平上台以后啊，他就没有搞那个五湖四海，他就比较重用来自于这个福建，来自于这个浙江啊，来自于上海他所熟悉的人。我认为这个是非常非常正常的符合政治特征的一等行为，再加上去批评这个江泽民搞上海帮，我觉得呢其实不是很公平的，也不符合这个现实。那么真正的问题不是在上海帮或者福建帮或者是浙江帮，而是这种提拔人才的方式是黑箱作业，这是不能接受的，是没有经过法定的程序，这是不能接受的。
好的。
而搞所谓的虚假的五湖四海，我觉得那比要拉帮结派更可怕，因为那会造成实际上大家都不承担责任，大家也没办法使领导人真正认起权力。
好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接听一些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首先是吉林的吴先生，吴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你好，我认为这个江泽民还活着，诗人张克家一句话，他说是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在活着。这个江泽民把中国变成一个腐败的国家，他有很大的责任。传闻说他死了就是人民对他的恨，他就是在人民心中就已经死了，就是。
嗯。
那个，你比如说孙中山和这个蒋经国，虽然这两个人已经死了，但是他永远活在人民心中，他们是给人民民主的。
好的。
你比如说前总书记赵紫阳和这个胡耀邦，也是永远活在人民心中的。
好的，谢谢吉林的吴先生。接下来请宁夏的高先生发表您的看法。高先生。
您好，主持人好。嘉宾好，刚才我听到了大家对江泽民的评价，我觉得评价的太高了吧，这个评价太高了。为什么呢？三个代表是鬼思想，完全是鬼思想，我都能说得出来。三个代表了什么呢？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其实现在是一小部分人，一小部分人成了暴发户，大部分人生活在还是贫富差距还是很大的。第二，它代表了最先进的文化。什么最先进的文化呢？享乐主义的文化，低俗庸俗媚俗的文化，腐败的文化。怎么能说代表了最先进的文化呢？还有第三，是代表了最先进的最先进的生产力。它这个生产力，它中国的 GDP 发展了，但是这个改革开放这20年，老百姓没有从中，并不是大多数人都从中受到了红利，所以我对江泽民评价是完全否定的。
好的，
好，谢谢。
谢谢宁夏高先生。张立凡先生，刚才您谈到了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高先生表示不同，然后您的看法。
真是这样，我认为就是。我所讲的这个理论创新这个观点，我是从共产主义理论这个角度来观察的，因为我以前也谈到过这个问题。我说这个三个代表，它是本体论，而这个科学发展观它是这个方法论。
嗯，
那么从本体论来讲，这种提法其实它是一种相当于这种是一种全民党的这个提法。那么这种提法来讲，已经 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它是这个在剥离那个阶级斗争学说。所以我是从这个理论的角度来解读这个这种提法的心意。那么至于说这个说一套和做一套，这个历来是如此，这个从毛时代也是如此。这个毛所解读的马克思主义哪是什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根本就不是。所以呢，我认为这个从理论上，一个政党从理论上的解读，那么一个从理论上的这个说法它是不是正确，这是一方面。那么至于它是怎么做的，这是另一个问题。所以我认为这位这个听众跟我讲的并不矛盾。谢谢。
好的，时事大家谈关于江泽民去世传言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不过请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一个热点话题，中宣部为什么敢动习近平讲话的奶酪。请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